起查经的时间，让我们有个同心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再次召集我们弟兄姊妹，也是让我们借着这样的一段时间，主啊，也可以一起来思想主你的话语。我们就求你的圣灵是自由的运行在我们中间，没有任何的拦阻。我们也是求主你，也是若是我们身心灵有任何的疲累，求主你加添我们身心灵的力量，也求主你祝福与此同时正在同时间开始的这样的一个青少年的团契，是吧？你也亲自的向他们每个人来说话，让我们每个人在你自己的国度，在你自己的真道上面慢慢的得到祝福。这样的祷告祈求都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那今天我们是已经来到哥林多后书的最后的一课，我们今天 cover 是12章13章。秀峰，再帮我点一下这个 PowerPoint。对，好，应该可以了。可以了。好，那这是从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大纲我们是在最后的一部分就是保罗再一次讲到他作为一个使徒的一个证据那整个的从十章开始保罗就一直到最后都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的主题那我们上一次我们是看到的，就是两周之前我们看的是第10和第11章今天我们看最后的两章。好，那我们把今天的这个两章的经文，我把它分成四个小的段落四个小的段落。那第一个我们要第一段我们就看12章的1到10节我给它起了一个小标题叫做保罗不得已的自夸保罗不得已的自夸。好，那我们先来看前面5节的经文我们一起读一下那个潘弟兄你把那个看看打开了吗？话筒打开了没有？ OK， 好呀，好，那我就是起你们来应这样的读。第一节，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
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
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
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
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所以这边在第一节保罗讲到，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那我们所以大家看刚才的注意的小标题的话，我小标题上的这个自夸是打了一个引号的。OK， 那我们平时如果我们人自夸好不好？当然是不好的，是吧？是一个很贬义的。但这边保罗说自夸，而且他是说不得已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就是保罗讲这个话的一个的背景当中。那为什么保罗是不得已的？我们从哪几个角度可以来？为什么保罗他自夸，而且是不得已的自夸？如果我们平时的话听上去好像更骄傲，对吧？自夸还是不得已的，那为什么这么说？谁愿意猜一下？牵连起他的身份，很好，牵连起他什么身份？对，使徒身份。好，那他使徒的身份被牵连起，会导致什么后果？好 ，OK， 那从教会的角度呢？刚才你说的是从保罗的角度，对吧？那更重要的是从教会的角度，如果他使徒的身份被牵连起，对教会会产生什么影响？OK， 好，或者我们先放一下一下子不要展开太多，因为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还会思想到。好，那所以这边保罗其实是他在讲到他自己在主里的经历 那我们可以跟前面，其实在11章我们看到，其实保罗讲了，其实从他开始被上帝呼召，他蒙召啊，一直到可以说他宣教的过程当中，中间保罗讲了很多的这个经历，对吧？可以说是在与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个5节的经文相比的话，可以说是保罗啊在地上主里的经历啊，他讲到为主受了很多的苦，受了很多的逼迫，对吧？比如说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下减去几下，对，减去1下哈，然后又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然后遇到船坏哈，一昼一夜等等等等啊。OK，那在这5节的经文，那很显然。首先，弟兄姊妹，我们来思想一下哈，这边他说第二节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那这个人是谁？在第5节说，为这人我要夸口，这个人是谁？其实就是谁？哎，对，其实就是保罗自己，其实他讲的就是保罗自己，所以。当然我们不就这个不细究这个原因了，为什么是保罗自己啊？当然也有其他的看法，但是一般的大家比较都认同的，其实保罗就是在讲他自己的经历，而且相对于前面第11章中间他讲的经历的话，那很显然在前这5节当中的经历是一个很特殊的经历，对吧？可以说是保罗什么在天上相对于前面是在地上。这边是什么？在天上主内的经历，所以我们看在第一节，他说讲到主的显现和启示。那这个主的显现和启示的话，是我们看的经文讲到是在乐园里哈。所以我们先看看时间，他说前14年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哈。前十四年，那前十四年就是保罗在写这个书信的14年前。那写这封信时间点应该是在主后56年啊，所以前14年是在主后的42年。那个时候保罗他已经被主他已经信成为一个基督徒也蒙主呼召。那从时间点上我们分析我没有如在第一课当中我把整个保罗的经历哈。放在一张一张这个图表当中，我没有发布到这边哈，那时候他人在哪里呢？很有可能他到大蜀，就是他在自己的家乡那里，有了这一段非常特殊的经历非常特殊的经历，这边讲到第二节和第四节当中都用到这个字是什么？被提我想我们基督徒我们都非常熟悉。被提，那保罗看他活着的时候已经有过一次什么，这个被提的经历，那第二节当中讲到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那这个第三层天，就是第四节当中讲到的什么？对，就是乐园，就是，所以那第三层天。那第一层天是什么？谁有那个接触过这方面的资料吗？如果第三层，那很显然，这里第三层天应该是灵界的，你们同意吗？应该是灵界的。OK，所以 OK，简单的讲吧，我们先讲到这边，就是看到保罗这样一段非常特殊的经历。那保罗这边，因为他讲到自夸嘛，那为什么保罗？讲这段很特殊的经历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他讲这段特殊经历的目的是什么？还是要怎么向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证明什么？证明，或者是权柄，对，权柄的背后就是证明他跟主的什么这个关系，他是主所差派的、所呼召的什么使徒，OK，因为等会我们会讲的假教师了，其实，在今天的教会，那 啊，我们也是要小心的，要小心。那有精力好不好，弟兄姊妹？有精力好不好？至少不是坏事情，对不对？但是有一个人告诉你，我有主内的精力，那我们要学习什么？对的，要学习分辨的，啊，因为保罗前面其实他讲到这个使徒的身份，主要是针对于，因为当时教会当中有什么，有假教师，有假使徒啊，对不对？那假教师和假使徒，他们往往会推崇什么？会推崇说我在主里有什么？有这种经历啊，OK 呀，所以保罗前面讲了他为主受的苦，而这边也讲到他在主里什么？有这样特殊的经历，啊，有这样特殊的经历，其实也是一个，啊，可以说对他本身一个使徒身份的一个对照哈，对照。那我想这一段的经历是一个很特殊的哈。那在使徒行传当中，我就比较一下使徒行传当中哈，这个彼得有一段经历哈，经历的内容不同，但是性质非常的相同啊，非常的。刚才我们讲到保罗他是什么，用了一个什么词？被提嘛，被提，那这边我们看到彼得哈，彼得这个就是见到这个异象哈，见到这个异象用的什么词？我们稍微比较一下，用的什么词？哎，对，魂游向外哈，魂游向外啊，所以他这个经历略略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性质相同，性质相同多是什么？经历什么？可以说经历主，或者是经历从主而来的这个异象。啊，那很显然，当然保罗的这个经历的话，更加的什么？更加的特殊了啊，更加的特殊，因为他直接到第三层天了，第三层天，OK。所以关于这个第三层天哈，那这个是一种的解释哈，一种的解释。那讲到第一层天就是空气的天，就是我们这个 sky，OK 啊，然后第二层的天呢，就是 sky 上面的天。就是 universe，然后第三层天就是列王记上面8章27节这边是这个所罗门的祷告当中提到的这个天上的天天上的天，那这个天的话是什么不是物质的天的，是灵界的天是灵界的天。那这是当然这是一种的，大家应该是。比较普遍认同的一种的解释，关于这个天，那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在创世纪一开始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对吧？然后在这个最后启示录21章讲到新天和新地，我们多注意，那里的天都是复数的，都是复数的，OK。好，刚才保罗也讲到这个他被提到乐园那我们想正好在前面这个受难夜的时候，我们用到这段的经文，就是两个强盗，对吧？其中一个强盗他悔改了，耶稣对他说，就是今日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面乐园里面。那这个乐园的话，就应跟保罗刚才提到的乐园应该是一样就是与神什么？同在的地方与神同在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一般通俗的讲天堂，今天讲的天堂就应该就是在这里经文的什么这个乐园那今天讲的地狱是哪里？我们比较一下，今天我们一般人所讲的地狱是在什么地方？是不是火湖？还不一样哈。是阴间是阴间跟神隔离的地方，那是我们一般讲的地狱耶稣曾经用讲到过那个财主和拉撒路嘛，对吧？财主和拉撒路，那他们两个都死了，那个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那个财主呢是去到地狱了，对吧？但是他们是可以互相什么？互相看见的。互相看，所以他都是在灵界阴间阴间在那个圣经的阴间，它是一个中性词所以它包含两个部分，中间有什么隔绝？有深渊隔绝， 深渊隔绝。好，这个是稍微展开了一点点哈。好，那下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经文当中，我们看第六节到第十节。好，我还是我来先读，你们来应。保罗说，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
为这事，我三次求，哦，sorry，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好，那这边讲到，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保罗狂不狂？保罗到底狂还是不狂？有一点狂啊！看着这个经文，感觉有一点狂。但是保罗为什么要这么说？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保罗不算狂是跟谁比？对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跟这个，一定要这个联系到这个经文的这个背景哈，然后最好是把《哥林多前后书》联系起来哈，放在一起来看。对，跟假教师跟假教师，OK，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哈。这边我们看哈，有两个部分，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啊，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保罗以前有没有强调他很多在主里特殊的经历，为主受苦？在哥林多前书或者他在第一次宣教当中有没有讲？我们可以从这段的经文可以思想他有没有讲？没有，对不对？没有讲是表明他就是他在主里的什么谦卑嘛，对不对？谦卑。但是问题是，这边讲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问题是，教会当中还是有没有人把保罗看高？这个问题有没有出现？出现在哪里？对，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对吧？结果还是有人，都是把人给什么高看了。其实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把人高看多什么？对，多是很危险的。那就像今天，任何一个再有名的牧师，或者是传道，或者是布道家，对吧？如果我们把他看得太高，这会对教会产生伤害、危险，对我们自己可能也是，是不利的。那这是保罗他之前。不愿意讲这些，但是呢，现在又不得不不得不，我们可看到一个原因看到一个原因那保罗第二点讲到，他说又恐怕因我所得的启示甚大，过于自高所以被人高看是危险的。那更危险的是什么？对，更危险的是一个人自高。那谁自高啊？谁自高？我们刚才说了，保罗说这段话，他不是自高，对吧？虽然看这个经文，我们觉得，哎呀，他好像是谁自高？假教师自高嘛，对不对？假教师自高啊。所以保罗这边保罗这边，我们看整个从六节到十节，他一直在，其实最终要讲到他在主里的什么？主里的软弱嘛。 啊，朱莉的，所以这段的经文给我们看到，就是他啊，我们前面一到五节是他在主里面一个怎么样讲？可能是令我们都可能会比较羡慕的一段的经历，会不会？被主，我们活着的时候被主提过一次，好不好？啊，那我可能是很美妙的一件事情啊，真的，是不是？我个人我是这样觉得的啊。但是从六节到第十节当中，那保罗是在主里面另外一段的什么经历？他在他的身上什么有一根刺啊，在他的身上有一根刺。那这根刺到底是什么？有哪位弟兄姊妹看过这个经文的解释的吗？或者是解经书？他说，因为他为这一根刺求过三次，主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应许他。OK，首先，所以我们那这一根刺有可能是保罗的眼睛有问题啊，有可能。那在加拉太书当中，他讲到他给那是在第一次宣教嘛，对吧？在第一次宣教的过程当中，他说第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那这没有直接讲他讲疾病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从第五节当中哈，第五节当中他说，那时候你们若是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挽出来给我。所以应该是保罗的眼睛有问题。OK， 好。那作为一个宣教士，保罗又是如此的忠心，那么如果他的眼睛很好，对他的宣教会不会有帮助？我们就从人的角度嘛，会不会？会。那他为谁做工？他为主做工啊，对不对？而且是受主差遣，受主呼召啊。那连续求三次，主没有应允他。主没有应允他。那弟兄姊妹，如果你我是保罗，我们会可能有什么样的心态或者想法？郭文，如果你是保罗呢？我不干了。或者是有时候可能我们人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怨言，是吧？会有一些怨言。OK， 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前面的经文，保罗在这一件事情上，他所经历到的，我们看第九节，这是谁对我说？主对主直接跟他有明确的启示，我的恩典什么够你用？也就是说，主知不知道？等于是主说，我知道你身上有这根刺，但是我允许这根刺一直在你身上什么保留。虽然你是我的仆人，我也知道你对我非常的忠心。OK，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主要保罗所学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课？对，仰望。或者是什么顺服的功课就是一个顺服。不是我们从我们人的理性的角度，对吧？就是一个顺服的角度。而且保罗所学习到的，他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弟兄姊妹们我们思想我们今天自己的生命，好，看见自己生命的软弱重不重要？或者说，若是我们看不见自己生命的软弱，可能会产生什么结果？觉得自己很刚强。对，如果我们仔细看看自己，好像没有什么缺点，这危险不危险吗？这非常危险。这回想一下，谁是 perfect 的？只有神才是 perfect。所以如果我们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若是看不到软弱和破坏的地方，反而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反而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我们真正的看到自己的软弱，我们就能真正的看见主在我们身上的什么 恩典。其实没有软弱就不需要什么，没有软弱其实就不需要恩典，对吗？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觉得要这两方面有平衡。就是一方面是什么？一方面我们需要，真的是我们看见我们在主里的成长，看见在主里的恩赐和才干，对吧？这也挺重要的，对不对？那我们在主里面成长，特别是在主的教会当中，我们一起来服侍搭配的时候，要不要？需不需要看见我们在，就是主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恩赐啊？要啊，这很重要啊，要不然基督徒都说，哎呀，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荣耀神吗？这也不荣耀神，对不对？啊，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看见，虽然我们已经是得救了，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了，但是我们依然需要我们生命当中那个还存在的破坏的地方，还存在破坏的地方。OK， 那同时又有得救的确据。所以看见自己的软弱啊，才能真正的理解上帝的恩典。所以在第十节当中，保罗也讲的，我因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为什么？一般人我们看见软弱的时候就跌倒了嘛。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为什么？因为什么时候软弱的时候，知道我们可以靠什么？可以依靠主的恩典嘛？因为我们在主里面不是靠着自己的什么刚强啊，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啊。正是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我们承认自己的什么？承认自己的软弱、无能和罪。我们反而在能够在主的恩典当中站立得稳啊，站立得稳。OK， 好，所以这边啊，我和弟兄姊妹们啊，我就放了一个问题，就是啊，我们能理解上帝允许啊撒旦在保罗身上的攻击吗？啊，那若是有一天这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会做什么样的反应？撒旦的攻击啊，其实，在旧约里面，在谁的身上也发生过比较类似的啊，对，约伯啊，约伯啊。好，那我们啊继续先往下看哈。那我们下面看第11节到21节啊，我们出来是想保罗那他自夸真正的啊目的啊，自夸真正的目的。好，我们首先把经文我们再一起来念一遍。好，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
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亦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
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你们还有什么事不及别的教会呢？这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吧。
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因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
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会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
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
我所猜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借着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吗？
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又猜那位兄弟与他同去，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不同是一个脚中吗？
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数？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上帝面前说话。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
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 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
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上帝叫我在你们面前羞愧，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好，那这十一节的经文当中啊，那我们可以怎么样讲？可以看到保罗他第二次去访问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发生的一些情形。啊，所以我们先来回到这个十一节当中，他说我成了愚妄人啊，愚妄人是指的前面的什么说的夸口嘛，对吧？啊，前面的夸，但是什么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啊，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情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啊，最大的使徒，那谁是最大的使徒啊？对，彼得啊。所以我们看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边保罗为他自己的什么使徒的身份已经什么做过辩护了，对不对啊？难道我就不能像基法那样啊，带着信主的姊妹一同往来吗？ OK， 当然我们要知道哈，保罗他在这边之所以这样说啊，而且说是被你们强逼的哈，所以在这段其实刚才我们在最后这个十二章啊十九节刚才已经讲到的哈，那一节经文当中讲到，亲爱的弟兄啊，这一切的事都是为什么造就你们啊？保罗讲这一些，他不是为了说是单单的维护自己的使徒的身份而已。你看我是使徒，你们不要怀疑我。他不是为自己啊，最终他是什么？他是为着教会啊。所以我们啊，因为我们前面已经啊，包括前书哈，前书啊，我们都已经讲过哈，所以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对于保罗和哥林多教会之间的互动哈，都已经应该是蛮了解了啊，蛮了解了。那保罗在这个讲到啊，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是指什么 ？Sorry， 对。啊，非常好哈，非常好。他不累着你们这件事情，就是指的他并没有要求哥林多的教会来什么，在经济上来资助他宣教的事。啊，那前面上一次我们讲过，哪里的教会一直在资助保罗？还有印象吗？马其顿的教会，啊，马其顿的教会。啊 ，OK， 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也讲得非常的清楚，他为什么他不愿意累着教会，免得福音受到什么拦阻啊，免得福音受到拦阻。他并不是他没有这个权柄，他是有这个权柄的啊，所以他做一切的事情，包括这里的自夸，都是为了什么？为了教会的缘故啊，都是为了教会的缘故。啊，十四节这边就讲到，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啊，就是他写这份信的时候人在哪里啊？我们再回溯一下，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人在哪里？对，人在，哎，放出声音来，敢敢的，不要怕，不要怕，我们就是学习嘛，对不对？你说错了，我来纠正你一下，或者弟兄姊妹纠正一下，你以后永远不会错了。对，他就在马其顿。啊，所以他写了后书，然后叫提多还有另外两位弟兄，对吧？一起到先到哥林多教会去，而且要哥林多教会准备好什么？对，准备好这个捐献的事情啊，啊，捐献事情。然后保罗他自己，他说我第三次他自己再会什么下去，啊，到哥林多教会。那我们也知道，那个罗马书就是保罗在这第三次去到那里的时候，他在哥林多教会所写的啊，所写的啊，所以保罗跟哥林多教会有三次直接的这种 visit 啊，第一次是建立教会，第二次是不愉快的啊，不愉快的这个探访啊，不愉快的探访 那第三次就这边就讲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发生哈，没有发生啊，所以啊，保罗讲到，其实他不应该被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什么怀疑，甚至是什么啊，甚至是指责哈，甚至是指责啊。保罗相当于是我挺冤枉的，对吧？我这么爱你们，你们却什么啊，却来怀疑我的动机哈啊。十六节说啊，我并没有什么啊。累着你们啊！我们可以这节我们可以来思想的。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啊！那很显然，有人说这个是在保罗第二次什么？他从以弗所第从以弗所跨海到哥林多教会，因为当时哥林多教会有很大的问题嘛，对不对？所以保罗等于是，他改变了自己原先的行程的计划，去到哥林多教会，啊，去帮助哥林多教会解决问题，帮助他们的那些弟兄姊妹们发现他们的问题的时候，那有人说什么？那很显然，保罗他也为自己使徒的身份做辩护，对吧？也解释啊，也解释他之前并没有累着你们，但是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保罗是诡诈，用心计来牢笼信徒，我们怎么理解？怎么样来理解这个保罗？有人说保罗是诡诈呢？对，应该是这样了哈。所以阴谋论嘛，阴谋论总能够找到什么？找到理由的哈，找到理由的。所以，啊，但是他们真的是什么？等于是哈，冤枉了保罗的用心哈，冤枉了保罗的用心啊。所以保罗，我们看十七、十八节，我们就快快的过哈。他和他的同工什么，从来没有啊，借着福音沾过任何人的便宜。那保罗讲这个，其实他是在跟谁讲？跟谁做对比？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跟谁啊？对，跟假教师了啊。所以我们接下去看这段的经文当中，啊，十九节啊后半节，我们讲这边就讲到，其实保罗之所以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造就你们。他说：“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和我所向往的。”保罗所向往的是什么？我再来的时候就是第三次嘛，刚才我们看到的，对不对？那，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啊，我怕我再来的时候，再见到你们的时候，你们不和我所向往的。那保罗所向往的是什么？啊，对，没有分支和解的，或者是说，那教会的弟兄姊妹是真的什么？对，真的悔改了嘛？对不对？啊，真的悔改了。啊，那弟兄姊妹就不要想象的太过复杂了哈，只要把它理顺就可以了。啊，他说，那同时他也怕什么？他也怕你们见我也不和你们所向往的。那这点保罗，他其实要表达什么？啊，但是怕你们见我也不和你们所向往的。那么作为教会的信徒，他们说向往保罗来再来探访他们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的？同心合一啊，还有其实啊，哎，对，和蔼可亲的嘛，对不对？和蔼可亲的，因为保罗相当于什么啊？他是建立教会的，从这个这种啊，信仰啊，灵性的角度相当于什么？是他们的什么父啊，啊，父母一样啊，所以应该是和蔼可亲的，带着谆谆教导的。那如果不是这样的呢？那是会是什么？保罗会是什么？保罗是很严厉的哈，严厉起来是非常严厉的。好 ，OK， 好，那保罗说又怕有什么？纷争、嫉妒、恼怒、结党、诽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啊，然后是二十一节又讲到啊，就 且派我来的时候，我的上帝叫我在你们面前传。哦，我们先把后面的先看啊。他说，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奸淫，啊，污秽奸淫，邪道的是不肯悔改，啊，不肯悔改。所以呢，保罗才说什么？如果教会还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保罗说，我会在什么？你们面前，他用到了两个，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惭愧。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是忧愁。啊，接着游走。所以保罗提到这一些啊，这个可以说是混乱的情形啊，提到这些混乱的情形，那谁会带来这些混乱的情形？谁啊？对，假教师往往会带给教会这些混乱的情形，或者是加重教会这些混乱的情形。好，混乱的情形。那弟兄姊妹，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啊。假教师通常喜欢讲什么？或者是一个同一个问题，另外一方面，假教师通常不喜欢讲什么？不喜啊，然后不喜欢讲什么？哎呀，太好了，一下子切中要害啊！一下子切中。假教师往往喜欢，我刚才一开始就提到保罗为什么讲这一段的经历，包括其实今天我们也是要啊，要小心一点，要小心一点。对于信徒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啊主里面真正的成长，一定是应该多听什么样的道？对，要多听悔改的道。啊，比如说我喜欢讲我的经历，啊，我在主里面有什么经历？这人喜不喜欢听？喜欢听吗？我假设我的经历都是真实的，人是不是喜欢听经历？还有听什么？听见证。大家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形？不少的弟兄姊妹很喜欢听见证。听见证本身不是不好，但是对于我们自己的成长来说，别人的见证始终是别人的见证，啊，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自己面对主的教导，悔改的道，就是要什么对付，用主的话语来对付我自己的什么罪的，这个才是真正帮助我们在主里面健康成长的。但是往往假教师他不太喜欢讲这一些，我们可以在21节讲到这些嫉妒啊、纷争啊等等等等，啊，这段经文啊，我这个经文我没有打出来哈，在保罗在加拉太书，他讲到情欲和圣灵相争嘛，对不对？相争。首先圣灵的果子大家还有没有印象？能不能谁先说一个？哎呀，非常好啊，很熟啊，仁爱、喜乐、和平啊，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对吧？然后呢，情欲的果子是什么？是不是跟20节、21节当中非常的类似啊？是啊，就是那些纷争啊、淫乱啊、结党啊等等等等啊等等。所以啊，这一些就是什么啊，就是主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要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一定要什么对付的事情啊，对付的人啊。但是一旦他们受到假教师的影响的话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假教师啊，在啊彼得后书啊和那个 和犹大书非常的类似哈，都讲到很多关于假教师的。那今天我和就用这个彼得后书这边讲到，他说我们先看就是看11节14节这边讲到，但这一些人就是指的什么假教师，但好像没有什么没有灵性这边彼得讲的好严厉哈。他们诽谤所不晓得的哈，正败坏人的时候，自己遭遇败坏，然后呢，这些人喜爱什么？13节当中喜爱白昼、宴乐，白昼宴乐，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为快乐。所以他们刚才长老讲到的比较喜欢说谁愿意听的话。一般人愿意听的话，所以见神说神话，见人说人话。OK，然后24节当中讲到，他们满眼什么淫色，止不住的犯罪，然后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那我想，如果他自己是这样的人的话，那么他能教导出什么样的，带出什么样的教导来？那很显然是不是什么？不可能真正造就生命的教导，对不对？所以在接下去在19到21节、22节当中这边讲到，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那应许人得自由，这个应许人得什么自由？他们应许的是什么自由？他们应许的应该是，你看，生命的自由嘛，对不对？但是实际上，他们有没有生命的自由？他们没有他们还是什么？做败坏的奴仆，也就是做谁的奴仆？做了罪，或者是做了撒旦的奴仆，因为是被罪所制服的，所以这个20节当中，我觉得这节经文对我们今天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哈。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如果我们只停留在前半节就很好了。OK， 他们有没有得救？至少那个时候得救了，但是呢，后来又什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加不好更加不好了所以这是对于假教师的假教师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的境界哈。那对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在主里的门徒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提醒很好的一个的提醒。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这段我就先过去了哈。好，那我这边放了一个问题，就是假教师或者假使徒假先知也好，那带给教会的危害有哪一些好，如果弟兄姊妹有这方面的有一些的经历以前有些的经历我们可以等会可以稍微的分享一下稍微分享一下。好，我们接下去看保罗最后对于信徒的一个的劝勉，就是要做自我的省察哈。好，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
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就是对那犯了罪的和其余的人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
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
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上帝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上帝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
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在你们心里吗？
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
我们求上帝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这不是要显明我们是蒙悦纳的，是要你们行事端正，任凭人看见我们是被弃绝的吧。
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
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
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话写给你们，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不用造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地待你们。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并不是为败坏人。
好，我们首先看这个第十节哈，保罗再次讲到这权柄是为什么造就啊。所以保罗反复地强调啊，他说这一些他的啊目的是为了造就教会啊，为了造就。所以我们回到啊前面啊，回到前面我们看啊第二节当中讲到啊，在第二次保罗去探访教会的时候啊，我们讲到那一次是一个很不愉快的什么不愉快的经历。哥林多教会的人有没有当时有没有悔改？当时没有悔改，所以保罗等于是早走的时候对教会里面的人说了这一句话，我若再来必不什么宽容对不对？这个就是啊，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啊，当时发生的事情啊啊。所以我们看到回到第一节哈，保罗这边引用了申命记十九章十五节哈，他说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啊。他讲这是我第三次要到哪里去啊，要到你们那里去。所以这边保罗引用这个话，其实啊，其实也是在为自己辩护啊，为自己什么做辩护，或者是他说明自己什么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啊，等于是我前面之后我对你们的教导都是什么啊，一个是权柄，还有一个呢都是什么，对，为造就你们都是一致的啊，都是一致的。我以前跟你们是怎么样教导的啊，我之后跟你们的教导怎么也是一样的啊。因为在基督里什么并不是似是而非的 OK 啊。所以啊，当然凭着两三个人的见证啊，他也有其他的啊同工啊，等于是包括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可以一同成为保罗他的见证啊。我们看着看这边的第三节哈，这边讲到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这保罗在说什么？你们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啊，这个等于是你要证明什么啊？也就是说你真的是基督的什么使徒嘛，对不对？那保罗说我必不宽容为什么保罗可以这么说话？啊，其实这边讲到不是，应该不是罪行，必不宽容你们的什么质疑。因为前面包括哥林多前书包括后书，我们前面一再的讲啊，保罗一再的强调他已经用，等于是保罗已经用什么来证明他在基督里使徒的权柄啊，这是我们前面反复的保罗反复的强调的啊。所以我们前面讲了哥林多后书绝大部分的内容保罗都是为他什么在这个基督里的身份在做辩护。但是很可惜哈啊，这个教会里还是有一些人啊对这个使啊保罗这个使徒的身份，因为这个教会是谁建立的，弟兄姊妹，我再试想一下，对，就是保罗亲手建立的啊。而且保罗说我并没有什么，对啊，我并没有啊让你们负担啊任何的一些哈，不像这个其他的教会还在一直在资助啊，一直资助保罗。OK， 好， 所以啊，这几节经文哈，我们总而言之，简单讲，我们就看到一个，保罗这边说啊，我这一切啊，这一切的权柄啊，都是为了是要造就人啊，不是要什么，不是要败坏你们啊，不是败坏你们。好，这边我们啊，接着刚才的这个问题哈，说特别是在第三节讲到的啊，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这一的经文，我们啊来思考这个问题哈。寻求基督在自己里面说话容易，还是在别人里面说话容易？好，我先放一下哈，等会我们一起来思考哈。这个问题是我首先能懂哈，我怕这个有时候话语有时候会绕口哈。那 OK， 如何试验基督是否在我们心里？好，是那最后我们还是先把这个经文最后啊最后几节的经文啊一起读完。好，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多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上帝必常与你们同在。
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
愿圣徒啊，众圣徒都问你们安。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好，那呀，这是啊，保罗啊，最可以说是对啊信徒最后的一个的。提醒，包括他的祝福啊。那在这个提醒当中哈，我们也看到啊，特别是在第十一节哈，十一节的后半节，他说：“如此仁爱和平的上帝必常与你们同在。”那不如此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啊，我们信主哈，我们相信主的灵与我们同在。但是记得 这些的经文也要提醒我们啊，我们信了主也要一定要什么，怎么样才主真的是什么成为我们的保护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愿意什么，愿意顺服什么主的教导，愿意去什么实践主的教导，而不是只是说主啊，在嘴上说主啊主啊的人啊，主啊主啊的人啊。所以啊，这边我就啊引用了雅各书啊，雅各书四章六到八节这边啊，我们就看第八节吧啊，时间关系到了哈。这边讲到，你们亲近上帝，上帝就必什么亲近你们啊。所以不只是啊嘴上的信，也不只是我知识上的信。啊，所以是愿意亲近，亲近弟兄姊妹们是一种什么？是一种 relationship， 啊，是一种关系啊，是一种关系。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愿意去亲近上帝，上帝就必啊亲近我们。也可以说，那如果我们不愿意亲近上帝的时候，其实上帝的灵跟我们通不通？啊，跟我们。不同，因为我们拒绝跟他什么来通嘛，啊，所以这对我们啊个人，对于啊整个教会啊，都是一个啊很好的一个的提醒啊，很好的一个提醒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真道上面啊，在主的真道上面成长，也是按着正义什么来分解、来理解主的道啊，理解教，那这样可以保。护我们免受假教师的影响。好，那今天我们内容就停到这里了哈。那下一周我们会休息一周哈，因为啊，我们从五月份再开始，然后五月份我们会啊一起来学习希伯来书啊。那具体的内容方式哈，我到时候我们再通知弟兄姊妹啊，再通知弟兄姊妹。OK， 好。那今天录音就到这里了哈，录音就到这里。那下面我们有一些的可以有十来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有一些的一起来探讨一下哈。